先让我们低头祷告。啊，慈爱天父，感谢您又把我们聚在一起，能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聆听到您的话语，啊，学习您的话语，啊，在这里我们感受到您对我们的指引，让我们啊充分能够相信您，依靠您。求您开啊，求您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能让我们很好的啊享受这门课程。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OK， 好，不好意思，好像有点晚了一点点，赶快弄这个 PPT。第一次操作这个 auto 这个自动播放的这个功能，有点不是很适应。家里面的那个电脑跟这个系统有点不太一样，出了点小问题。OK， 好，那么前几节课呢，我们主要讲了一些个干货啊。什么是干货呢？就是光说啊，没有一些听的比较少，看的比较少。那么今天是那个我们主日学呢，我负责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今天就尽量多讲一些湿货啊，湿货。就我们今天会看的比较多一点，欣赏比较多一点。那今天呢，主要是从那个历史的脉络开始讲，讲每个时期合唱的一些特点。那么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是概括性的、简单的抽取一些这个该时期比较有特点的一些作品，来简单的欣赏一下。OK， 好，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这张 paper 上面会写的有，那首先呢是讲的合唱的起源上的一个问题。那合唱呢，其实呢最初呢是从宗教发展过来的。那宗教呢，它是要做一些仪式性的动作，仪式性的一些活动啊之类的。在那个时期的话呢，乐器非常的不发达，所以呢，人声是作为唯一的一个歌颂上主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慢慢的通过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合唱就慢慢产生了。那在这个声乐的过程发展当中呢，声乐一共分成几大类。第一类呢，我们说就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些独唱，独唱就是一个人在唱歌，对吧？独唱完了之后呢，相对再多一点人呢，就变成重唱了。在重唱里面呢，有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都有，再多一点就变成小组唱了。那我们看看，大概一个小 group 大概十来个人呢，我们称之为小组唱。再大点呢，就是合唱了。那合唱呢，就是属于我们声乐门类里面的最高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啊，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这个，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呢，来进行学习我们各个时期的一些合唱作品。那首先呢，从它的历史背景，我们简单的会讲解一下。另外呢，它创作方法，那这一点呢，我尽量的概过去一点，因为相对比较专业一点，怕大家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这个事情啊。后面一个就是它的风格啊、时代特点之类的。刚才讲过了，就是合唱的艺术呢，它就是基本上跟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发展史呢是基本一致的。在基督教的早期呢，也是声乐为主流的，因为那个时候乐器是非常不发达。对于钢琴来讲呢，我觉得上节课那个巴勒克斯简单讲了一下，在那个时候的钢琴呢，不像现在一样，那个时候叫做羽箭琴。什么是羽箭琴呢？它是用叫做尼龙丝啊，现在钢琴都是用钢丝，那时候钢琴是用尼龙丝缠起来的，然后呢不是敲击的，是靠那个羽毛，我们知道那个叫做什么？那个鸭子的那个羽毛，拖大叶羽毛，有个硬梗的地方，就靠那个去拨的，所以它能拨不出太多多少声音出来，对吧？声音很轻，而且呢没有这个回音踏板，就拨完之后呢马上就停掉了，然后声音很弱，所以那个时候的羽箭琴只是最丰富的乐器之一，但最丰富的它的那个音乐表现形式也就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它那个时候声乐发展就非常快。因为它只有它唯一的这种途径在这个地方，所以声乐发展非常的快，非常迅速。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该时期的这些作品就刚才讲过的一些问题。我就有点不太适应用这个点。OK， 好，我们首先讲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这个是大家都比较清楚啊。那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作品特点呢，就是它是以宗教性为主的。那个时候呢，宗教呢是可以说作为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呢是非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很多作曲家呢，他没有别的途径，他只能是写宗教类的这个只能写宗教类的这种内容在里面啊。 复调音乐占于主调地位。什么？我再讲一下，简单讲，什么是复调音乐？那我们平时现在所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呢，比如说有个旋律，下面有伴奏的，这个叫做主调音乐。那复调音乐呢，就是比如说三条旋律线同时进入，它每一条旋律线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称之为复调音乐，就是没有主次之分的，它每一条旋律线都是一个旋律，这个称之为复调音乐。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它的音乐节奏啊是没有小节线的，不像现在我们看到之前讲过的，我们说对于这个所有的旋律啊，它会有那个巴拉尔，一个框框一个框框在里面。对于那个时候的作品来讲呢，它是没有这个，它是一切的按照它的语言来发展的，它的快啊慢啊都是看到指挥说你要快一点就快一点，慢就慢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根据你的朗诵的这个诗经的长短，其实唱就跟你朗诵诗经的这个速度啊频率是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倒看一下，后面给大家放了一个叫做梅牛谱的，反了 ，sorry， 在这个地方啊，牛姆谱这个地方，我们在从这能看得到。下面呢就有它的歌词，上面呢就有它的音符。看我们在里面是没有小节线的啊，它是没有小节线的，这是那个时候我们所用的谱子。它所有的长度呢都是根据念的歌词，它要唱到比如说 Sanctus Sanctus。他就根据你念，平时他教大家怎么念这个词的时候呢，他到时唱的时候也就唱这个速度，唱这个长度。OK， 好，我们先首先我们先听听看这个啊，普雷的这首 Ave Maria， 这是那个时候的时期的一个作品啊。这好像，sorry。OK。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欣赏在前面一点点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所有的旋律进行啊，它都是模仿后面一个声部进入的时候呢，都模仿前面那个声部。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它有没有感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所听的音乐那种比较一会儿响一会儿弱？它都是很平稳的，它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它不允许在所有的音乐基础上呢去做很大的强弱变化，都是这样的平着来的。那么作曲家就想办法，在这个很平缓的旋律进行当中，我怎么样将他的音乐能够丰富呢？那所以这个时候的复调就大量的发展了，通过复调的这个作曲手法来把他音乐的结构啊变得更加丰富一些。 OK， 好，我们现在再根据这一点，我们再从头再听一下啊，欣赏一下一点点。听到没有，它是重复出现了，那又有什么重复出现了？在唱这个时期作品的时候呢，他总体上呢，他要保持他这个情绪啊，要非常的平稳，要很稳定。在这个作品的时候呢，就不允许有那些渐强啊、渐弱呀、或者渐快啊、渐慢的情绪的发生。他从头到尾这种都是平铺直叙，都这么来的。那么他的发展呢，他没有这种纵向的这种发展，他就只能向横向发展去做文章了啊，这个做文章了。所以呢，这个时期的作品呢，它声部一般来讲都比较多。那一般来讲，五个声部啊、六个声部、七个声部啊，都非常多。我们知道，就稍微接触一点合唱人都知道，那声部一多，它的音准就很难控制了。 对吧？音准就很难控制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期呢，它是没有钢琴伴奏的，所以音准对合唱的要求非常的高啊，合唱对音准的要求就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呢，唱起来也是对我们现在来讲来唱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特别是那我们说复调作品当中啊，就是说虽然像说我们看哦，不就是模仿嘛？有很多人会讲，不就是模仿嘛，对吧？你前面唱一遍，我后面唱一遍。但是你听听看，它虽然前面进入的时候是模仿，但是尾巴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复调的作品写作来讲呢，就是有点像什么？虽然头上它是 A 过去了之后 A B C D， 那在第二声部进入的时候，它前面也说是 A， 但是后面它就不是 A B C D 了，它就是 A E F G。这是一个，后面又是 A H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那发展的方向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就是虽然它的横向发展这个样子，但是它会有纵向发展的对位。比如说这个 A， 你只能对着这个 G， 这个 G 只能对着这个 F， 里面就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复调这个作品写作是非常难的。可以想通过这个作品，我们看起来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曲技巧啊，已经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好，我们过听下一个。好的，好，这两首作品欣赏完了之后，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这个音乐风格有一点点了解了。这个时期音乐风格就是一切都是平淡，平淡，再平淡，啊，对，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对于这个平淡来讲呢，对我们现代人的演绎来讲，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表面看起来很平淡，你怎么样在这平淡的过程当中能够吸引别人？本身他的给你的方框就这么大，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做他的音乐表现，可想而知有多么困难，在这个地方，对吧？越是平淡的东西越是难。 OK， 这是一个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呢会有一个比较啊比较对比明显的一个时期了。接下来呢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到了是巴洛克时期。对，巴洛克时期。好，我们说巴洛克时期呢这个音乐特点呢跟那个文艺复兴时期比起来的话呢就会很大的不一样了。那装饰音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也熟不熟悉。什么叫装饰音？装饰这个很多，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要装修一下是一样的，本来这个房子在这里面，那文艺复兴时期呢他就喜欢里面是啊什么是干干净净的，不要搞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到了巴洛克时期那可就不是这样子的，就完全的颠倒过来了，他觉得一定要是很金碧辉煌啊，这要装饰的好看一点，这加点花那也加点花，这地方的雕刻点什么东西，这是巴洛克时期的比较特点的东西。所以说呢从音乐上面也是体现出来，他在他的很多音乐过程当中他加入很多装饰音的里面，比如说我们唱这一声啊，但是巴洛克时期不是，他说啊啊啊啊，懂了没有？他就加入很多小东西在里面了，这叫装饰了。他一定要觉得要炫耀一下他的技巧，这是巴洛克时期特点。在这个时候 OK， 好，我们说在我们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呢，大家有这种感觉，总觉得它的节奏没有很明显，对吧？刚才说了它所有的音乐是根据它的文字来的啊，平铺直叙，所以在你心里面没有很强的 beat 这么一个感觉，对吧？没有很强的节奏感。但是呢到了巴洛克时期它的小节线就初步建立了。 OK， 好，我们接下来欣赏一下好，这个讲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特点，作品规范，情感变化平缓却严格，音乐作品中加入大量的装饰音的音符，节奏强烈短促而律动啊，旋律精致，追求表情和动感，小节线的强弱拍的作用也基本确立。好啊，是讲一下啊，这首是 Handel 的啊 Misa 里面的一个片段。Thank you. 是不是不一样，对吧？这个音乐风格听起来跟上一个文艺复兴风格比起来就差别就很大了，落差就很大了。那音乐文化呢，其实跟它的时代啊是紧密相关的，跟这个时代的文化紧密相关，跟这个时代所发生事情也紧密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到下一个时期的话呢，就随着这个法国资产革命啊，这个影响到整个欧洲，它的艺术创作以及艺术欣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期的音乐呢，就是从作曲家呢就不仅仅是为教堂所写的东西了，他开始从教堂走出来，走进宫廷，走进社会，走进民众。他不仅仅是作为教会啊像服侍主的这种工具，而且慢慢的世俗化了。所以他这个时候的音乐呢，他就有很多的变化，不像之前我们的作为音乐风格就作为复调为主，现在慢慢的主调音乐就加入来了。那么刚才说过，什么是主调音乐呢？就像我们是唱独唱那样的，一个人在唱旋律，有一个人给他弹伴奏，这个我们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叫做主调音乐的这种陈述方式。那这叫做主调音乐，一个为主的，剩下的是给他弹伴奏的，给他辅助他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式呢？因为在那个时期的话，音乐从教会走向民众，有很多民间小调啊，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音乐啊，就被作曲家所吸收了。那我们知道，有很多民间小调，它都是主调型的，它需要旋律线，单一的旋律线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主调音乐就慢慢发展起来了。在这个时期的话呢，我们的音乐也慢慢的出现了更丰富的现象，是吧？现象它可以有强弱变化了，而这个强弱变化了，可以有渐强、渐弱、渐慢、渐快。啊，慢慢的已经，但是还不是很夸张，已经有了这个啊发展的这个趋势了，在这里面啊。好，我们下面呢，我们看看啊，接下来这个时期呢，就叫做古典主义时期。啊，古典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呢，有很多作曲家，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我们的贝多芬，对吧？就这个时期的，比如说我们的莫扎特。就在这也是这个时期的，有一大批作曲家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啊。OK， 那说了要世俗化，第二个主调音乐形式加强了旋律和声的对应啊，第三个确立曲式分段式结构原则，旋律优美、简单、均衡，拓展了音乐的表现范围和表现力，合唱作品谨慎的使用了渐快渐慢。啊，速度它标记呢也比较多起来了，原来是没有那个表现记号的，从这的时候开始呢就大量的开始使用表现记号了。好，这个我们即将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他的安魂曲 Lacrimosa。在这作品里面能欣赏到很多渐强渐快、渐强渐快、渐弱。旋律都在高声部唱，之前的作品的旋律都在不同的声部里面交叉进行，那这现在旋律全部在高声部的演唱，这叫做主调音乐。 管风琴。这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大家这首其实它是整体来讲是整个安魂曲里面最悲情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这个版本的唱的稍微有点快了，我觉得要我之前演那个版本比较稍微慢一点，它主要讲的是眼泪，那《Crimson》里面它一直就是眼泪，中间听到很多哭泣的片段，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都是表现他的哭泣的。他都要表现在哭泣的这个情绪在里面。 OK， 好，这是我们古典时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赶紧往前赶，后面还有多，后面还得要听、yeah， 古典时期啊，马扎特这首作品。 OK， 好，我们在古典时期完了之后呢，又有一个时期要出现了 sorry， 对对，不只是那个时期啊，因为从这个还没到，我还没讲到这个，因为我打算在本来打算在后面来讲，有女生出现了，我们讲，因为那个时期那个全部是都是男性在那边演唱，那所有的高声部呢都是以男童代替，所以说有很多小男生都是专职为教会服务的，从小就是叫教会演唱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欧洲的合唱发展这么好？这有这个传统在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蓝色妖姬》，这个电影它主要讲的是那个阉人歌手这个故事，就是说他从小在教会里面做唱歌，但他不是讲唱诗班的问题，是讲他自己的一个从他自身角度出发来阐述的这个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去搜索一下叫《蓝色妖姬》啊，这个电影。OK。sorry 忘了，还有一个这个，不好意思啊。OK， 这是另外一个威尔第的震怒之日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充分的表现出那个时期跟上个时期不一样，它的力度上的变化。前面呢是简直讲的情绪渐强啊、渐弱啊啊，那种内在的东西比原来不是那么平铺直叙了。那这个呢，它就落差就更加大了。 啊，我们说到，刚才之前我们欣赏到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那个威尔第的安魂曲。我们说全世界呢有三大安魂曲，不是只有三个安魂曲啊，是说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安魂曲，一个是威尔第安魂曲，一个是莫扎特安魂曲，还有一个是傅里叶的安魂曲啊，三个安魂曲，他们各有特色啊。好，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到浪漫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呢，那音乐特点呢就是啊，浪漫主义它非常的注重个人的情绪的表述。在这个时候呢，就像民族音乐呀，就发展到比较好的了啊，比较高的一个阶段了。这个时候呢，就作曲家他充分的吸取了很多民族音乐的元素在里面啊，他不仅仅是有一些歌颂教会的啊，歌颂主的这些内容，还有很多是表现啊他自身的一些对自己祖国啊，对自己家乡的这种眷恋，加一些很多民族元素的音乐融入在里面去了。好，这个时期音乐特点呢，注重个人情绪的抒发，提倡综合艺术，音乐线条赋予色彩和情感，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OK， 好，我们看这个时期的一个作品是。这个没找到一个好的那个视频。
Thank you.
这首我们结束了这《Lauda di Pueri Domino》。OK， 这首门德尔松《Lauda di Pueri Domino》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个音乐当中能听到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呢，它不纯粹的是主调音乐，但是呢，它也有不纯粹的是副调音乐。这个就是我们在浪漫主义时期那有一进步的一点了。他就将之前的啊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古典音乐时期，把他的音乐风格、音乐特点、作曲技法都融入在一起了，所以呢，这个音乐就更加丰富一些，明白吗？丰富一点啊。这个版本呢，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在上海录音，就是我们原来的录音啊，一个小朋友的录音。因为我本来想找个有视频的，但我原来比赛的那个视频的话就太大了，放在里面就 PPT 播放不了，就只能拷贝录音下来。OK， 好，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再给大家欣赏到一点啊，是在那个英国作曲家阿尔加的《雪花》。那这个作品的话呢非常有名，《雪花》。我们说在浪漫主义时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特点，就是它的音乐呢不仅仅是纯粹的线条性的音乐了，而它的音乐是富有画面感的音乐，就是绘画性的音乐在里面。这是我们在浪漫主义时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听它的音乐的时候呢，你能感受到很多的画面啊。所以这个《雪花》呢就比较啊，很好，能够诠释到这一点，大家听听看，先感受一下。 好，好，这首雪花呢，我们就欣赏完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雪花的话，它有一个再现步，有没有发现？再现步就是前面我们出现的时候呢，在尾巴它也出现一次，比如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它经常听这个旋律线，有两次出现这个旋律线，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曲式风格，叫做三步曲式啊。这后面有个再现的地方。好，这首可能大家听着歌词。听得不是很清楚，那我简单讲一讲。那这个雪花呢，它的层次很丰富啊，层次清明啊，采用了三步曲式，有城市步、发展步和再现步。虽然它名字叫雪，但是呢，音乐的本身呢，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四个声部呢，和声空灵纯洁，给听众呢是以雪花轻轻飘落的形象。啊，此曲的主题呢是希望人们的灵魂能够像雪一样的纯净。给永恒不渝，歌词也多次重复了这个意境啊。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说发展到现在的合唱呢，就不仅仅是为教会服务了，不仅仅是歌唱上主，不仅仅是歌唱神了，它很多的是歌唱我们内心个人的感受，接很多世俗化的东西在里面。那音乐走向的民众就不会像原来在教会那样的一样，就是说啊，在教会里面一定是男生演唱，到这个时期开始有很多女生就开始加进来了，就可以参加一些世俗合唱了，但是还是不能够进入教会，还是不能在教会教堂里面演唱，但是可以参加一些世俗合唱这样的情况啊。好，这首作品呢，发现没有，这是其实呢，雪花这是一首诗，是英国的一首诗。那他把这首诗的话呢，就填谱曲谱成这样，说明那个时候的作品的话呢，它不仅仅是纯粹的单一的歌颂主的作品，它更多的是将各个艺术门类融合在一起，什么绘画呀、戏曲呀、诗歌啊等等站在一起啊。这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也引申出很多的作曲家。好，除此之外，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离我们更加近一点了，叫做下一个时期，叫做近现代和当代时期。近现代以及当代音乐时期，这个时期呢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啊。它不管什么序列音乐呀、无调性啊、什么布协和实验音乐呀等等、新古典主义、极简主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十二音体系啊，那就是我们平时很难理解的那些音乐，都是这个时代出现的啊。就大家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大家听到之前的就到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已经发展到这个高度了。作曲家在探索，那我该怎么办？下面我该怎么样？人都有一种追求新鲜事物的感觉，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多实验音乐啊，就是实验音乐。在这实验音乐当中呢，有些它比较靠近古典主义啊，靠近浪漫主义啊等等，有时有调性的，听起来确实不错。那它是追求一种感觉，但有一些呢，追求是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有的时候是在音响里面可能不一定能感受到，可能需要在现场。去融合周边的空气啊，旁边的人呢、啊，才能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之前说过那个4:33，约翰凯奇的4:33，它是没有声音的音乐，那也不能讲没有声音，它也是有声音，它就坐在那里，钢琴盖一打开，双手一放，到了4:33，大家才鞠躬结束，这就是一种音乐。那对，就很奇怪啊。但是他的解释呢，他解释就是说，哎，这为什么不叫音乐呢？音乐所有的一切的声音都叫音乐，每个人的音乐在每个人的心中不一样。当你所听到的一切声音都能称之为音乐，这就是他的4:33，他做了4:33就起来了，就走了。最可笑的一件事情，我原来在上附中的时候，有一个钢琴家也是一样的，我估计他弹到最后就没办法弹了，一定要他来一首，再来一首，再来再来一首，我就看到往钢琴上一坐，坐了很久。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音乐，他站起来鞠躬走了。哎，我们说这怎么回事？他后来讲，但我演奏的是4:33，你听到的音乐就是音乐。后来我们都在笑，我说是不是你们演奏已经没有办法演奏了，没有东西可演了，就来这一套，也是开玩笑的啊。好 ，OK， 好，这个是音乐呢，我们简单的先听听看啊，听听看。OK， 第一个啊，哦耶，先听一个《劳达斯咏》，这是我们上次比赛的一个。这个作曲家呢是匈牙利的一个当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在这个音乐当中，我们能听到很多布协和音程啊，就大跳啊，布协和音程呢、啊。但是他是追求一种音响的效果。 我们先暂时先听了一点点啊，时间来不及了。OK， 好，接下来给大家听的叫做《北极光》啊，《北极光》。那我们欣赏一下这个作品的话呢，旋律线说的没什么，但是我们听它的音响效果，它描绘的是北极光的那种奇妙的幻想的那种感觉啊，空灵的感觉。我们注意它手上有一种乐器啊，你听听看看啊，这个乐器是什么东西？看到他手上有个什么乐器，注意听他和声层啊，注意听他和声层上面伴唱的，对，它是一个玻璃杯里面盛有水，你们听到的不是人声唱的啊，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声音啊，单独的没用，它是三个音在一起叠加出来产生的一种合成效果。你们听清楚，它有一个什么很高的那个音在上面，它就一直是磨的玻璃磨出来的，对吧？营造那种很梦幻的那种气氛。习惯性用电脑，这个不太习惯。OK， 好，我们接着再欣赏。刚才我们能感觉到每个时期一点一点下来，大家能听到这个音乐是这样，合唱在音乐是这么一种发展过程。当然中间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我只是挑这个时期当中稍微有一点点代表性的啊，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OK， 好，下面这个呢，哎呦，弄错，我不应该把这个名字打出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我本来想大家听听看。这首歌听完之后呢，能听出这几个人的名字，算一写出来了十二个人的名字。这首歌呢，就用这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所写成的。那这首歌也是我原来团的一个录音，是在2008年、2009年的录音啊，听一下。鲁本。不一样，对吧？就是现代派，就现代派的这个就浓很多。 好，我们各个时期的简单的就简单概述啊，就各个时期的这个合唱简单概述，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好，哦，我今天可能会拖大家一点点时间啊。今天我本来是大概想留后面大概留10分钟或15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在台上去领诗，领诗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一些指挥的动作，所以接下来呢我把那个简单的几个打拍子的这个图示啊跟大家先简单的讲解一下，到时候请大家起来跟我快坐一坐啊，活动活动，坐了这么久。OK， 好，我们先从二拍子开始，我先请大家先起立好吧。二拍子开始啊，我们说二拍子开始呢，一共是两个。所有呢，指挥的话呢，有很多人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是呢，对于我这派啊，从我从小学指挥开始，这一派就是所有的啊，两拍子只有一个点，想清楚，因为是一、二、一、二，那有点像什么？我刚刚写出来，像着 V 字形，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吗？有没有看得清楚？其实呢，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故意把这两个划开来。其实呢，这两个点应该是在一起的。那明白看得清吗？看得清吗？那所以说呢，就要是两个点，看到我啊，我的意思是这样的：是一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二也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你不能是一二一二，就不要这样，就是看不太清了。所以一定要是一往外面，二往里面，一往外面，二往里面。那我们看到是两拍子的时候呢，他那个 time signature 是二四拍的时候呢，就要怎么做啊？那是一二一二，那是什么情况下往外呢？什么情况下往里呢？我们看，我们说每个小节都有重拍，重拍的时候呢，是不是在第一拍？我们第一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小节线的后面那个音，每个小节线后面那个音就是第一拍，那个第一拍呢是往外打的。有没有？对，往身体外面打的，而且身体外面打的时候，请你有一个就 V 字形的点在下面，有个 V 字形的点在下面，就是一弹到外面去，然后再二还在同样的点上，一、二、一、二，哎，同样在点上，再同样在点上。那么就打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习惯去把这个手啊放得这么高，是一、二，不要放那么高，为什么呢？我们唱歌的时候呢，要求气息要低下来，对不对？你弹不高，但是这么唱的。对啊，所以说你手要稍微低一点，就是大家就很舒服了，手就会比较低了，稍微低一点啊，稍微低一点，对，尽量打得稍微低一点，而这个点呢要清楚一些，好吗？这是二拍子一个事情。OK， 好，我们三拍子呢，我们说很多人知道三拍子什么，就是画三角形嘛，对不对？一二三，一二三。那其实呢，对于我们专业来学的时候呢，就不能打三角形的啊，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还是一样的，一个点。那刚才我画上，比如说第一个是一在这里。二旁边这点，三要回到第一个点上来，那明白没有？你看啊，是第一个点在这里，第二个点在旁边一点点，第三个点要回到第一个点上去，看到没有？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对。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下二里三外，看到没有？一。二三弹上去，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对，那打出来，两个点在一起啊，一二，我是给你们做镜面的，我是给你做镜面的，你看到没有？我给你做镜面的，我是做镜面给你看的。发现没有？我给你做镜面的，你是看到我的时候发现做镜面来背，走，一，我给你做镜面的，二，哎，我给你做镜面的，你们不习惯？那行，那我们像这样的吧。对，我本来以为大家会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我故意做反的给你们看，对吧？那我这样应该是这样的，一、二、三，一、二、三，明白没有？对啊，这里，这里，还又回到这里。那刚才我是正对你，我是做过镜面的给你看啊，对，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对的啊，但是一下外面上来，一下外面上来，几乎在一个点上，几乎在一个点上。那我其实这个再想看，第一个是下来，第二个这里，第三个上来，这两个在一个点上，这里两个在一个点上，这我们三拍子，三拍子注意了，好吧？我们再试试看啊，那个。啊，谁呀？ 好，那我们就哼一下啊 Amazing Grace， 就三拍子的，好吗？试试看啊，来试试看。75。来，兄弟们，一，我们先准备好了，是我做正常的，一、二、三，能能，哎，你弹你的，你别，那我知道你弹你的 ，OK， 来，一、二，来，一，走，能能，一下来，因为第一拍它是弱起拍，说它是第三拍开始，所以你要是一空二空，当当当，能明白没有？再来一次啊，听好啊。听好，看好啊！那如果说第三拍开始，我第一拍是空，准备好，当当当哒滴哒，二三一，二当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对。哎 ，OK， 好好好，要让大家看得清楚，要看得清楚。那第一拍，你尽量往下来，直的往下，看到没有？第一拍直的往下，第二拍要分开，要把它分出去，外面走，分出去。第三个要进来，回来，回到第一个，一、二、三，看到吧？一、二、三，一，外面上来。一，外面上来，一下二外三上，一下二外面三上面，一外三二外面上面，对，一下二外三，对，这就记面了，一下二外三，一二三，一二三 ，OK，OK，OK。好吧，耶、yeah,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图示啊，一个最简单的图示啊，就是里面有很多手法啊，这个不是那么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搞得清楚的啊，耶、yeah, ，好吗？耶、yeah, ，就最简单。OK， 我们稍微讲一下啊，就是说经常呢，就是看他领诗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刚刚说挑这个作品呢？因为看他不是从第一拍开始的，他不是当，他不是当当当滴答，他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他是。空空当当，这里开始，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把前面拿空出来，空出来的话，你心里要叫是第二拍要准备了。那我如果心里说我是这么说，我是说一准备当当当，那明白吗？当你准备的时候，你把第二拍要虚化它，是一要打实的，第二拍准备，第三拍一，那明白吗？能不能清楚？再说一次啊，再看一次啊。那我第一拍，我就用这首啊。那第一拍，我就说第一拍，我会说，比我们第三拍开始，我第一拍我是怎么说？我是说一、二、走、下，明白没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多了。就是说你第二拍的时候，你心想我说吸气，就代表吸气往外，当当当，大家就能跟得上了。那如果说你看，如果我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很能跟上。如果说你看我是这么跟上的，你看预备的一。唱得进来吗？你看，再来唱，你看到我唱了一，唱得进来吗？当当，唱不进来。那 OK， 你再我换一种，你看啊，我再换一种，看看，对，唱得进来吗？对，这里唱得进来，对不对？就是准备。我告诉你，当吸气了，对不对？那我这个就没给你准备，我没有时间了，当就没吸气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了，知道没有？就是说要吸气。第三拍开始，第二拍就吸气了，第一拍吸气了，好不好？我们再试试看啊，再试试看。Yeah， OK， 备，准备好了，下，吸气，当当当当当当，一、二、三，一、二、三，对，一下，二外，三上，一下，二外，三上，一下，二外，三上。OK， 好。有没有？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啊，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这个方式。OK， 好，我们说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四四拍了，对不对？四四拍，我们记住一个规律，就是那第三拍呢是二是往外的，对不对？但是第四拍是二是往里的，第四拍是一下二里 三外四上，对不对？一下二零，三外四上都要点到，它每个都要点都是一下二零，三外四上，一下二离，三外四上，好吗？也同样的情况啊，我们试试看啊，我们先跟着一起来，来一二走，一下二离，三外四上，一下二离，三外四上，对，一下二离，三外四上，一下二离，三外四上 ，OK， 这是我们最简单一个基本图示。OK， 我们在里面哈要避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十万太多了，哎，不能很多。那原来有我有些学生也是这样，有些学生这样，他是这样。那如果说的对于专业人来讲就不知道，因为专业人看指挥的话，就看你手上的点。你说我这个点落在什么地方？是落在这里，还落在这里，还落在这里？他都看得很仔细的，就是专业唱合唱的就看这个东西。如果你看，如果那请你告诉我点在哪里，就没有点了，唱歌的就你要我做什么我就不知道我做什么了，知道没有？所以说手上干净，先从手上干净开始呢，一定要手上干净，好吧？就手上干净开始，慢点啊，一二三四，一下二里，三外四上，一下二里，三外四上。 OK， 好，第一个干净，第二个是更重要一点，就是心理节奏要稳，心理节奏稳。有很多人就是他会这样的，是一下二三外四上，就没法上了，你唱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其实在对于指挥来讲，就是说他虽然嘴巴上不唱出来，但是呢他心里是比你要早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比如说你还没唱的时候呢，我其实我会找你的零点一秒，或者是找你零点五秒，我会早于你，我把这个想，我会提前想出去，所以我才能知道你唱的，哎，跟我想的不一样，你就唱错了，就这个意思，知道没有？不是说你同步的，那同步的永远就不知道你唱的对还是错的。那但是这个会有点难了，这叫做内心读谱，内心读谱就是看了谱子之后，虽然没唱出来，但我脑子里面哦，音响就出来了，就是看这个谱子看出来，我脑子里面就音响就跟你们听的这个audio 是就差不多，就类似就出来了。就是内心读谱，这就是花好多人去培训的。OK， 那所以说大家呢，先不要管那么多，你先把这个节奏打稳，这是一个。第二，第三个也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可以信任，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可以信任，你不是觉得好像是你自己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我到底快了还是慢呢，大家就更不知道了，知道吧？那我就更不知道唱什么东西了。所以你要觉得哦，我是可以依赖的，你跟着我是一定不会错的。这是第三个要注意的，好吧？就是对于指挥来讲，这三点是比较重要：一个手要干净。第二个，你心理速度要稳；第三个，你要觉得你可以控制大家，可以带领大家，不要控制大家，可以带领大家，这样好不好？清楚没有？我们还是一样的，三种啊。第一种是二拍子，对不对？二拍子，我们还是一样，从二拍子，二拍子怎么样子的？又像个大 U 字一样的，对不对？对，第一拍往外面，第一拍往外面，预备，开始，一、二、一、二、一，往外面，二、一。二，不要高哦，一定不要高哦，一定不要高。二，一，二，一，二，好，准备好，准备，变三拍，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下二外三上，对，一下二外变四拍，变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下二里，三外四上，一下二里，三外四上。OK， 听见没有？就不停的会变，因为但是呢，对我们诗歌本上就相对简单，就不会碰到很多不会碰到变拍子的情况。那有很多合唱作品呢，就刚才大家听到很多作品都变得很多啊，变到去上次我给大家看的那个 video 那个比赛的作品，它经常变拍子。变了大概有七八次吧，就不停在变，而且是它一共有八个声部，八个声部里面是三个声部一个节奏，五个声部另外一个节奏，就是对错的，就是你两只手你恨不得连脚都上去，知道吧？所以说要找里面的点，那这 anyway 这个是有点难了，到后面有点难了，那就把这个节奏搞清楚，是二三四，好不好？那我们回去该怎么样练呢？我觉得大家有那个穿衣镜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有感兴趣的话，有穿衣镜的话，你可以对着穿衣镜子，你看我是不是哎。是很平稳的，我手没有乱动，然后呢我这个手我不是很机械的， 不是很机械的，然后呢我可以控制他，我手我可以控制着他，我不是很机械的跟着他走，我可以让他说快一点，我可以让他慢一点，当我在想他快一点，我在想他快猜转快一点，我再让他慢一点慢一点， OK， 我想把变四拍变四拍，一二三变三拍，一二变两拍，一啊四拍，一二三三拍，一二两拍，一二耶、yeah, 就叫要很顺了，又变得很顺了，就是说你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你就手上就提前做出来，好不好，提前能做出来。 OK， 对我们领事的话一般来讲一只手就差不多就够了，所以说只要练一只手就应该就差不多就够了，好吗，就不需要两只手的配合，两只配合就更加复杂一些了，好吗，可不可以？ OK，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超过大家的时间了，不好意思啊，那个看的东西一点那个了，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OK， 呀，我们在我们地堂祷告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先简单的先聊一聊。那这次的主日学呢，我共上了四门课。那为什么前面三门课一定要讲这个 theory 的部分，乐理的部分呢？我是想，因为对于唱诗来讲呢，就是我当时给大家的构想，就是我要怎么样去让我最快的速度能让大家看到诗本，觉得哦，我大概能够跟得上。另外呢，让大家在家里面知道怎么样去练习。所以我给大家定的目标呢，就是说我怎么样去从五线谱变成简谱，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那个年代的话呢，可能对学习简谱是比较 popular 的事情。所以我就想怎么样从五线谱把它全世界吐简谱，所以我就花了那么三节课的时间去给大家讲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一堂课呢，是给大家去梳理一下我们合唱在宗教这个领域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以及这个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脉络过程，以及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啊进入诗班啊或者怎么样唱这些类似这种时期的作品的话，大家心里会有一个概念，哦，这个时期的作品我该怎么样去演唱，用怎样的情绪去演唱它，我能够更加贴切那个时代的要求啊，这是我们今天说想讲的事情。最后呢，给带领大家啊做了一点点这个啊 conductor 的这个动作，就二三四拍比较 basic 的这些动作。所以啊，如果有说的不够到的地方，请大家见谅。耶、yeah,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们首先那让我们低头祷告，谢谢。 OK， 蔡天父，感谢您，非常谢谢您啊，能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在站在这个地方，能够啊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啊。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我也思索了很多，也向您祷告了很多，请您能开启我的智慧，非常感谢您能够让我能够啊顺利的啊完成这一项啊事情啊，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也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 enjoy 这个课堂啊。我知道我有很多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啊，求您啊继续保守我们，开启我的智慧，使我以后有机会能够把我一些遗憾和弥补掉啊。这堂课今天到此结束了啊，请大家请您保守大家的脚步啊，保守我们在一路上能够平安健康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Yeah. 谢谢。